大家好，边角聊最近建立了一个邮件组，大家可以通过邮件的形式收到我们最新的播客内容，有时也会收到节目活动的通知和主播写的文章，这些内容只有在邮件组中才能获得，欢迎大家通过本期节目文案中的链接来订阅。如果无法打开该链接，也可以直接发送订阅二字到文案中列出的邮箱，谢谢大家。那么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正式节目。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周的边角聊。这一期啊，我们回归一个生活的像的一个主题啊，因为连续前几期啊，我们都聊得比较沉重的，就是也不叫沉重吧，就是聊了一些
历史像
，对吧？聊得比较正经一点。然后大家如果收听我们这节目的话，也知道我们时不时也会插入一些比较生活化的一些话题啊。我记得
吃喝玩乐买，
吃喝玩乐买的。上一次我们教你是怎么穿的。对，当然了，这是百家争鸣的，也不一定对的，仅供参考。然后这一期呢，我们还是想聊一个比较生活像的话题啊，就聊聊怎么买的问题。当然，我觉得现在就是说，现在这个啊，经济形势虽然在触底反弹，对吧？就是至少我们但愿如此的。
什么叫虽然在触底反弹？当然在触底反弹，
对，必须触底反弹的。但是呢，就说人民群众呢，就是说你会发现他现在可能买东西消费啊，可能越来越理性的，或者越来越精打细算一点。
不是某某买不起，而是某某
更有性
价
比。对，所以说基于这样一个现实呢，我们肯定会讨论个话题啊，什么话题呢？就是关于那个奥特莱斯。肖文杰，因为这一期啊，我们跟我们一起聊的一个主播之一啊，就是除了我之外，还有肖文杰老师。肖老师，你什么时候就说是最后一次是你去奥特莱斯是什么时候？
最后一次2023年嘛，就是有一次去迪士尼的时候。
哦，就一日游了。
啊，对，因为迪士尼旁边，上海迪士尼旁边有一个比斯特购物村，应该算是一个现在和迪士尼非常绑定的一个一日游或者两日游的一个消费加玩的一个组合。那个好像也是最近去的比较多的一个奥特莱斯
啊。因为我的话应该是很久没有去过奥特莱斯
啊，
我大概疫情前去过，就疫情后基本上就没去。
所以你对我刚刚讲的那个组合比较陌生，
比较陌生，因为迪士尼我也不去了，所以更陌生。但聊这个话题呢，我们想到就是找来一位比较专业的朋友，就是因为我们 AKA 对吧，就是说李大张老师，然后请我们李老师给我们打个招呼吧。因为我们李老师的话，他我先简单介绍一下他的背景吧。他因为他自己是非常资深的这种消费品牌的从业者，从业经历也是非常的丰富，十几年的时间也是有的了。然后的话也是供职于一个外资的品牌吧，但具体品牌现在可能不太方便讲的，将来有机会再说的。首先呢，请我们李老师跟我们打个招呼吧。
那个边角聊的阿米哥们大家好，我是李大张。然后作为一个素人来参加两位上海头部播客 UP 主的这个节目，还是感到很紧张的。我自己个人经历呢，最开始我是在商超业工作，然后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去跳槽去到一家就是品类里面腰部的一个品牌。
腰部。
对，为什么今天会来上这个节目呢？也是因为可能工作的过程中接触到这个奥特莱斯会比较多，所以说有机会来去跟两位头部主播见面，非常感谢两位头部主播的邀请。
没有。
而李老师，大家刚刚听了就知道，就是他又在渠道工作过，
对，
又在品牌工作过，所以对于奥特莱斯这种又和品牌又和渠道非常相关的一个业态，就会比较熟悉。
然后我就觉得，因为如果是那个 base 在上海的话，就是我知道奥特莱斯除了前面刚刚肖老师提到了，就是那个靠近穿山那边的
浦东
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在现在那个就是照相那边的
青浦的，
然后这两个可能是上海最大的吧。还上海还有吗？
上海还有一个那个佛罗伦萨小镇
啊，意大利的。
对，但这个待会儿如果不方便的话可以剪掉。这个意大利的奥特莱斯呢，可能有点像我们以前见过的一些厨具啊家居品牌一样，
就莫名其妙这个名字，
有一些奇怪的投资组合在里面，然后跟意大利可能关系不是太大。
对，然后的话我觉得奥特莱斯这个东西啊，就是说这个业态相对来说的话，我觉得上海的话主要就是这三个地方吧。然后的话因为我是很久很久没有去了，首先的话要不就是说我们可以请那个两位先来聊一聊奥特莱斯这样一个业态吧。尤其是当然我可能会有一个偏见吧，或者是有个偏差的这种印象，我会觉得现在网购这么发达，大家还会真的去奥特莱斯买东西吗？
我们聊这个话题其实也有一个由头，就是最近有些数据，就是说奥莱在包括在2023年还有2024年的这个刚刚春节的假期，它反弹还是领先于一些市中心的一些业态。具体的数据大家可以去查啊，反正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几个，比如说上海北京啊，或者还有一类就是跟它比较相关的是免税店的这种业态啊，就是 因为它的有可能就是折扣和性价比上面比较突出吧，就是它在这个我们消费复苏、经济复苏的过程当中，它是走得比较前面的。那大家就会觉得好像奥莱更加受关注了。然后嘛，又因为它带有一定的旅游的这种目的地的性质，然后就是所以在这种长的假期里边，它就会相对爆发的更加厉害一点。刚才我们讲还没录的时候，李老师就是说，像上海青浦照相这个奥莱，现在已经是停一个车位难求，是吧？
对的，那个现在就是给那个听众朋友一个小的建议，就周末时间去那个照相的话，要么你早一点10点钟开门之前堵在那个门口，
堵在门口，
可以停到它前面的那个停车位。如果你可能晚一点，11点之后的话，你可能要停到它，离它那个项目可能有15分钟步行距离的一个外面的停车场，就是这么火爆。
这个就是有点就召唤我一些比较远久的那个记忆啊，就是说以前可能在国外的时候，在欧美的时候，可能去这种奥特莱斯是有这种感觉，说跑到个美国的奥特莱斯，哇，巨大，然后停车场巨大，然后下了车走进去要走1公里，就是就这种感觉，
就是我不知道李老师是什么，我自己第一次体会奥特莱斯这种就购物村的
魅力，
也是在海外，
在哪里？
法国就是巴黎那个
那个拉维勒的那个
对，就是
峡谷购物村，
对，巴黎郊区那个最有名的，也是历史比较久的那个。
就你不去老佛爷，你去奥特莱。
哎呀，那个已经我也那个时候也不懂，就是也已经是10年前了，也是工作出差，那么就对方的这个公司，那个时候比较常见的，他就会给你有半天的行程空出来，给
人情世故是吧？
对，那么就是比较懂经的那些就是同行们，他们已经去就是
老
佛爷啊什么的，或者一些品牌专卖店了。那么大多数人他会一个大巴拉到那边，大家就在那边半天，你可以购物，然后吃个中饭，然后就回行程就那个飞机就回国了。那是我第一次，就是哦，原来是一个这么大的 village 的概念，我以为就是室内的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就是购物中心的概念。他其实走起来就很累嘛，对于我这个步行比较弱的人来说，那天就是给我感觉就是腿很酸。那个也是我比较早的尝试，就是远程视频跟家里边沟通。我相信，对，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应该是有这个概念，就是平时不懂购物，但是你就是被派在海外了，
对，
你需要有这样一个功能，就是拍了这个产品，然后给大家看，给家里边人看是不是需要这个。那个是我第一次体会的奥特莱斯。
那李老师，那个巴黎这个奥特莱是不是离那个巴黎那个？
对，它其实跟那个巴黎迪士尼是挨在一起的。刚刚肖老师讲，其实他的第一次奥莱的经历是那边嘛。其实我的第一次奥莱经历也是那个峡谷奥莱。我第一次经历去那边也是跟肖老师一样，也是去出差。当然那个时候嘛，刚刚开始工作也比较土，然后不知道，然后去国外出差嘛，总是带很多行李。那跟我们一起出差的同事呢，我们 IT 的一些同事呢，就背了一个双肩包过去，当时我们就很震撼嘛，就想，哎，这个人怎么就背个双肩包来？他说你不懂，待会儿你就知道了。然后等我们在酒店把行李放好，然后他就带着我们坐那个，以前叫 IHAC， 就是一个巴黎的那个小火车，然后坐到那个购物村。那当然，这个小火车不是很推荐大家去乘坐啊，因为，中间如果你在哪些站下的话，可能是比较危险的，尤其是
脏乱差，
对，尤其是市郊啊，尤其对于中国人，那就写着一个钱写在脸上，
对对，要注意一下财产安全。
对，然后巴黎尤其是这样。那我们到了那边之后呢，我这位 IT 的同事呢，就直接冲进了那个新秀丽的这个店里面，新秀丽记得打钱啊，然后新秀丽店里面，然后就一下买了一个。大概可能花1000多块钱吧，然后买了一个32寸的那个大的箱子，就那可以在上面坐的那个很软的那个箱子嘛。然后我们那天就一天就全部在那个峡谷奥莱里面，然后一天他就把那个箱子装满了，他就说你看，哎，我这出差2个礼拜，所有东西都在里面了。我们当时就很震惊嘛，就是第一次土鳖被这种奥特莱斯
原来还有这种
震撼到。
然后的话就是巴黎那个奥特莱的话，是不是在欧洲也算是最大的之一了？
其实欧洲呢，它主要有两个奥莱集团，一个呢是这个Value Retail， 就是比斯特，就是我们国内这个上海跟苏州的这个比斯特的奥莱集团，然后还有一个阿斯格林，就是亚瑟格林一个奥莱集团，它的店会更多一点。但如果说是品质感来说呢，还是这个比斯特会比较好。那巴黎跟 伦敦边上那个哪个大呢，我还不是真不是太确定，但整体品牌的丰富度跟整体的格调还是比斯特会比较好。你像那个伦敦，就是那个英国那个比斯特，他实际上连耐克都已经赶出去了
啊。
对的，
就耐克已经踏不上他的门槛了。
对，他其实他主打的还是一个
奢
高轻奢高奢，然后就是有质感的那种品牌，所以他其实在国外跟国内之间的这种运营策略是不太一样。他即使在国内，他其实也还是扶持那些相对的这些名品啊，这些就是假以时日，我觉得国内他也应该会把一些相对就是中部的一些品牌可能都会踢出去。
我觉得这边是不是要跟就我们听友朋友们稍微科普一个最基本的概念，就是奥特莱斯本身不是一个品牌。
对对对对，
因为奥莱它应该就是就奥特莱斯只是奥特莱斯的
一个
中文的
音
译，对，它应该就是所谓工厂店或者说是品牌直营店的这个概念，卖的最早的时候也就是卖一些尾货。
对，
尾单。
刚才讲到像比斯特啊或者说是一些别的那个品牌的话，他们是运营这个一个奥特莱斯的购物村的，就像一个就是
业主，他们
对，他是一个业主，像购物中心一样的，然后里面有一些品牌，是这样的概念。所以我就是我们聊这个话题，我之前还稍微查了一下，就是国内还出现过什么那种打假的新闻，就是说某某那个零售商，就是假的零售商号称自己获得了奥特莱斯公司的授权。
对，待会反正后面的时候我会跟大家讲一些在奥莱避坑的一些小 tips。
那奥莱的话，大家第一印象嘛，相当来说可能就是至少是有一定的品牌的知晓度的，然后东西呢会相对来说会比较便宜，然后但是呢会有一个印象，会觉得这个东西这个质量是不是比那个它的正规的门店出来的东西要次一点，或者是它这个是或者是它这个品牌线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差的品牌线，
不然它为什么这么便宜，
不然它为什么这么便宜，对吧？然后就导致个结果就觉得，哎，你这东西是奥莱买的，这样的感觉就是同样的品牌你觉得档次要低一点。
对，
所以说这就是抛出第一个问题了，就是说是奥莱的东西能买吗，就是它的来源到底怎么回事。因为尤其是我们都知道它最早的话就跟前面肖文杰提到的，它可能就是一些尾单货，或者是就是一些或者是一些处理的一些库存积压品。
对，
那现在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印象还对不对，还是一个已经过了时的这样一种印象。
其实大的概念来说呢还是对的，
是
但是对的，但是呢有一些就是现在它有一个用我们互联网术语来说它有迭代。它是有迭代的。那奥莱这个概念本来就是一个也是舶来品，就是我们国家的这种商业模式还是喜欢跟着美国来，这个奥莱这个商业模式实际上也是跟着美国来的。比举个简单例子，我们那个著名的青浦百联，实际上就是我们上海百联集团的领导们然后去了美国一趟，然后觉得这个商业模式还可以，还可以。但是当然还是这里还不得不说当时这个领导呢非常高瞻远瞩，
有前瞻性，
十几二十年前然后发现有这么个模式，然后在照相那边拿快递，然后中国当时还没有奥莱嘛，所以他们开了块这个奥莱出来，然后守了很长时间，这个生意才起来，所以这个也是个舶来品。那涉及到刚才沙子讲到的这个就是奥莱里面的产品呢，其实它来自于三个部分，大类来说是两个部分，一般来说三个部分。第一个呢就是品牌的一些货龄相对久一点的这种产品，比如说一般来说品牌在市中心里，比如说在环贸啊，在那个 K11 啊，在那种什么新鸿基和太古的这些商业地产里面，那些店就属于正价店。那这些正价的产品呢，它可能是品牌不定，有的品牌可能是 AW 和 SS 两季，有的可能是四季，它过季之后它会翻新的产品上来，那就会把这些产品回到仓库里面，然后再放到奥莱里面去卖，这个是一部分。那还、
就是、库存的时间也比较长的了。
对，就是库龄的。当然这个呢在以前当然也是随着经济的一个变化，以前的这种产品呢一般大家会把它放在仓库里放一年或至少六个月，然后再拿到奥莱里面去。但随着现在
放就是相对的时间还比较长。
对，
再给他点机会。
对，然后但随着现在经济形势的一个变化呢，
越来越快，
各个品牌三个月到时间了，我就赶紧发到奥莱里面去。那这个部分呢是那个从正价店来的货。那还有一个部分呢实际上就是我们非常大家非常迷惑的或者感到困难的一个部分，就是专供。
对，
就
奥莱专供。
奥莱专供。 那经常会有时候会看到一些新闻，就是说有些顾客他在奥莱买了东西，然后他就开始发到小红书上，就说
质量不好，
质量不好，或者说这个产品
果然是奥莱的，
果然是奥莱的，或者是假货。这个首先假货这个问题呢，其实如果你是从正规的这种奥莱以及奥莱里面品牌店买呢，它是不存在假货的问题，只是说他买到的呢是奥莱专供。那这个奥莱专供基本上你是很难从品牌官网上找到其相关的一些品牌信
货 号,、
货号以及品牌信息的，所以这个部分是有可能会让消费者质疑它是假货的一个部分。还有一个部分呢，它的渠道来自于不同，就像我刚刚讲前面那一点，从正价店退过来的这种货，那个正价店不见得是中国的正价店，有可能是日韩的，有可能是北美的，也有可能是欧洲的，而每个地区的货呢其实都会有多多少少的不一样，那这个也是一种可能性。那奥莱的专供呢，其实也是这个也是美国人玩出来的一个概念，一些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些轻奢品牌，就是很多我们这个年代的女生的第一个包包这个品牌啊，我就不具体讲了，
是T打头的吗？
哎，对
看来还是有点 sense 的，
一个 C 打头的M 打头的这些包包们，就是它最开始到奥莱卖的不错，然后发现其实好像旧货不太够卖了，那我们就弄出来一些就是以前的经典款，重新就相当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像乔丹复刻一样，他弄差不多的款式，可能有一些设计改一下，有一些可能有些设计师的元素不能使用，那就换一换，那就放到奥莱里面卖，以相对来说价格低一点的一个价格在奥莱里面去售卖，那这个就变成了一个奥莱专供款。那奥莱专供款呢，其实它是也是这个品牌正常的生产制造，然后品牌授权的产品，所以它也不存在假货。而质量上呢，这个东西当然见仁见智，因为
比较良心的有可能还可以，
对，有的可能奥莱款做的还蛮好的，
对，
有的可能就是相对来说会用一些相对有性价比一点的材料去做，当然不存在假货，它就是奥莱专供款而已。那这是一个部分，那还有一个部分呢，实际上是其实跟电商是有关的。其实我们现在国内，然后这种电商的这种退货之后的这个验货是很严格的。比如说这个鞋子，然后它的鞋盒有一个凹凸的部分或者压塌了一点点，
必须什么八角尖尖，
这个包装它都这么讲究，
对，比如说这个衣服上的吊牌然后并不是原吊牌，这些其实都会变成 B 品，我们业内会叫 B 品，
A 和 B 的那个
A 和 B 的那个 B， 然后这些东西呢实际上它是不适合在线上渠道再去售卖的，除非一些特殊的地方，那就会放到奥莱里面去。这个 B 品呢其实总的来说其实没有任何的问题，它只不过是因为
被退货了，
然后里面有一点点这种都不能叫瑕疵吧，
九成九新，
都不能叫九成，它就是新的，只不过可能
就吊牌
有的可能是服装的那个外面的塑料包装袋掉了啊，有的可能是鞋盒上可能有一个压脚压掉了啊什么之类的这种情况，所以其实这三部分都是组成了奥莱的这种大部分的一个货源。
那我追问个问题啊，就是如果这三部分的话，比例大概是怎么样？有没有个大概的一个概念？
这个就很难说了。就是、
每个品牌也不一样的。
每个品牌也不一样。比如说，一般美系品牌呢，就是一般来说啊，这只是很一般的来说，就是相对来说，比较高。
是什么比较高？
就是那个奥莱专供款的。比如说大家前段就是去年很流行的某就是老前锋品牌
啊，
就是一个骑在一个什么上面的老前锋品牌，然后实际上它的大部分的货都是奥莱专供，但是它会有少量的，比如说从正价店去到那个就是奥莱里面的这货，我上次有一次在Gotamba还买到他们的紫标的打折的货，还蛮划算的。
确实啊，就之前那个我在那个上海就是这样的时候，我们的同事做，我还专门做了一期关于轻奢的这个话题，就讲到美系轻奢，其实奥莱的这个
份额很大，
对，它奥莱是它最最主要的渠道，就是占一半以上的那种，
这么高啊？
对，就是在美国本土的市场啊，
对，
然后里边就那显然就不是 都是正价店退回去的，而是本来就一开始就是供奥莱的。
对，就是像之前有一段时间，其实这些轻奢品牌在国内做的还不错的时候，然后就时常受到海淘的这种奥莱货的
冲击，
就是国内它可能卖4000，
对，
然后海淘回来的1000，
对，然后国内还是一个真的轻奢，
对，但那个就变成了一个可能真的某种意义上说买菜包，
买菜包，
对的，但这其实就是不同的渠道货的影响。其实包括像我们知道的这些各大就是购物 APP， 他们都会有这种海外采购的团队，
是
他们会把这些货给盘进来然后在国内去卖，所以这个其实也会让这些品牌很苦恼，因为这个两边的价差实际上是非常大的，
在国内无法维持那个形象。
对对对，
哎，那你刚才讲到电商这块，其实我们也比较好奇啊，就第一个就是你刚刚讲的这种电商退到奥莱的，应该还是指品牌的就旗舰店，就他自己品牌在做的，或者说是自己直接找那个代理来
直营
的那种店，对，就一般的比如说就是第三方的那种小店，它不涉及到这个所谓 B 品然后退到奥莱的这个情况。
它这个就涉及到可能我们国内的一个商业模式的一个问题，就其实我们感觉上好像国内大部分都是某个品牌自营的，然后有那个品牌 logo 啊，实际上这个呢，实际上有很大一部分或者说绝大部分实际上是一种代理经营的一种模式，经销商的这种模式。所以刚才讲到的比如说从这家店退或者从电商退，其实都有可能是从
经销商
那边，也有可能从经销商那边会退过来。
所以就是不同的货源就都会到一个奥莱的店里边，比如说一个品牌的话，它不同的会到一个店里边，那我们消费者就分不清楚是吧？
对，就是这个，就是很多消费者有时候拿一些货，然后他就说哎，这个是不是假的呀，或者这个没看到过啊，因为它的货源是很复杂的，有从这种自营的渠道退回来的，有从经销商渠道退回来的，有从电商渠道退回来的，还有从海外渠道退回来的，所以这个货源实际上有的时候可能连我们自己都分不清楚，哎，我说这个货可能我们都没有见过，因为可能它是从海外退过来的。
那对于奥莱这样一个就是它这个渠道的话，它这个店里边它把握这个货的量啊，或者是它这个就是展成它这个货好像就比较被动嘛，就从你刚刚的这个描述来看，就是他
给我什么我就是什么拿什么。
对，那他这个最后这个比如说消费体验的这个效果，或者他这个货铺的货的量啊什么的，就都不太好把握了嘛。
对，其实奥莱呢对于大部分的品牌来说，它真的是一个下水道型的这种
下水道型，
对对对，真的是这样。当然它也赚钱，然后但同时它也是一个下水道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然后帮助品牌把这些
消化掉，
把这些货消化掉，因为他们是奥莱基本上是倒数第二道防线，倒数第二道那个下水道，当然我们在后面可能还会再讲到最后一道，反正奥莱
实在消不掉的东西，
实在消不掉的东西它可能又有另外的方式去处理掉。
原来还有
还有，而且这个东西造就了一个很大的市场。
但是这样我这样听下来的话，我觉得相对来说，如果是站在一个普通消费者角度来说的话，你去奥莱买的话，如果这是这三类的话，相对来说那你肯定是更愿意买第一类或者第三类，对吧？回避掉什么专供款，然后我们就去买这种那个 B 品，对吧？
对，就是有可能别人
拆了外包装的 B，
主流市场看不上，但是其实我蛮喜欢的。然后等，其实它只是放在库存的时间长一点，我愿意一个更低的价格买的。
其实这一块呢，大家如果去逛奥莱的话，你可以直接问店员的，店员也会告诉你，这个东西是从这家店推销的。
哦，原来直接问就可以了，
直接问就可以了，店员会告诉你的。因为相对来说，这家店推下来的这些东西呢，它价格也会高一些些。价格会高一些些，
就是奥莱的那个店员也愿意，
他也愿意告诉你，说这个东西，因为一般这样来讲，奥莱专供的它的量是很足的，
那肯定，
量是很足，专门生产的嘛。那从这家店退下来的对比下来，它的量实际上是不会那么多，尺码
也不全的，
所以公司也会盯着他们去把这些东西消掉。所以店员你问他，这个是不是从哪里来退下来的，或者是不是正家店的东西，店员是愿意告诉你的。其实，
我一开始还觉得这个东西是比较 tricky 的，
羞耻是吧？
对对，没想到这么直接。那这个里边，我想还有一个就是维度，我也想请教一下，就是不同类型的产品。比如说那个一些运动类的一些产品，就我们奥莱里面常见的一些品牌类型啊，运动类的一些品牌，或者和一些的奢侈稍微奢一点的一些品牌，这种之间会有区别吗？
你说哪方面的区别？
产品的这种区别，或者他们对待奥莱这个渠道的这个态度区别。
这样来讲吧，就是运动类呢，一般大家对于奥莱的 关注度其实是相对还比较高的，
是的，
相对比较高，因为其实
比较主流了，已经
比较主流，而且大部分的顾客也知道，然后相对销量也会更大一点。那对于名品呢，我们抛开那些轻奢的品牌，那个美国的著名的 Gucci、不说啊，就是一些奢侈品牌来说，
真奢侈品牌，
真奢侈品来说，其实比如说有一些顶奢它是没有奥莱店的，
对，
就真正的顶奢是，
真正顶奢它是没有没有
奥
莱的，对对，
我怎么开奥莱，我怎么开奥莱，我怎么开奥莱的，
对，拉不下那个脸，我宁可销毁掉，对吧？然后，但对于大部分名品来说，大家有一种还会有一种羞耻感、他们会有一种羞耻感，就是感觉
口嫌体正直，
对对对，实际上卖得很好，然后赚了很多钱，但是他们可能对于这块的关注度啊，以及可能宣传啊各个方面其实不太上心，或者说是不太 focus， 因为它主要还在品牌上面嘛。你像我知道的某驰这个、他们其实就是每年生意感觉做到了那就无所谓，那就大家都好，如果感觉好像今年可能做不到啊，那我们就再开一家奥莱店、他们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思路，
就是很管用，但是他也要克制着。
对，其实这个东西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对的。就比如说我们现在也不是说现在吧，然后前一两年非常有名的这个某瑜伽裤品牌，那现在
你还不如直接报身份证号码，对，
好，
说的就是你的，
说的就
是
你。其实某瑜伽裤品牌呢，当然我们自己作为业内的人士来看，就是它可能未来会走进千家万户，因为它已经逐步开始在拓展自己的这种奥莱渠道了。那你想，如果在奥莱里面七折之后再七折五折，那你在这种市中心的，你在环贸里面
就买不下手了，
就不会买了嘛。
对，而且这种买不下手了。
而且这种品牌呢，有的时候消费者有时候会有一种更重的这种身份认同吧。然后他会觉得，我都是在梧桐区，然后跟这些人。然后一起都在穿这个裤子，一起做瑜伽，然后突然有一天，然后走到了可能
买菜阿姨就开始
穿，买菜阿姨可能开始穿了，或者说是
就跟当年买菜阿姨穿健美裤一样，
可能这个就是他可能会复刻之前 Under Armour 的这个路子，
就是所谓那个保时捷车主的这个车友会里面不含把抗车主，
对，
但那他就是。也，你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一个品牌，它已经开始比较大力的推一些奥莱的渠道的话，它相对来说比较难维持一个它想要维持那种比较
一个调性
啊、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调性或者那个价位，
而且
溢价
价格呢，这个就涉及到其实刚才说的这个一个很大的话题，就是二级市场，
对，
就是它一旦进了
最后一道防线，
最后它一旦进了奥莱之后呢，实际上它也会拉低它二级市场的价格，因为你有大量的这些产品进入到。
像新房价格下去了，
对，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他进入二级市场之后，他的比如说他的鞋子，然后在奥莱里面五折过之后，那在某物上面，然后看到价格，实际上他就已经很低了。那对于顾客来说，现在顾客也都很清楚，他会在网上去比价嘛。那这个二级市场价格没有了，那对于这个品牌来说，你在正价店里面就更难卖了。虽然你可能出了新款，但是这些新款跟以前的款其实差别并没有那么大。就以某瑜伽裤品牌来说，你说去年出的瑜伽裤跟前年出的瑜伽裤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吗？也并没有。所以现在这个某物呢，也是有的时候老板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参考指标，就是当某一款东西、某款鞋、某款衣服出来之后，老板打开某物一看，
它到底是什么一个市场的水位，
涨了，比原价高，老板就感觉就是中了 这款中了，就很开心
如果就是已经不行了，那我就索性反正都已经不行了，这个价格已经不行了，我就放到奥莱去了。
对，比如说某款某个发售或者怎么样，他到那个已经发到店里了，然后一看某物上价格低于发售价，
破发了，
破发了，破发了，
破发了，
老板就内心就崩溃了，想
还不如送去奥莱，
还不如送去奥莱，或者还不如就开始打折吧，没办法，这种。
关于奥莱本身就是还有一个话题，我觉得也可以聊一聊，就是其实如果是单纯它就是原来这个意思的 outlets 的话，它其实不一定是一堆店围在一起的一个购物村嘛，它其实美国比较早的时候也就是一些品牌的工厂店，它也不一定是就是聚集的开在一起，它有可能是某个店开在一个比较偏的地方，就是这种就是它像一个郊区的就是旅游的或者说是休闲的一个大的目的地的这种形式，为什么会 起来，或者说是为什么现在这种模式是比较流行的，这个你有没有了解？
其实对于奥莱整个的发展呢，其实国内当然是差不多在2017-2018的时候，然后这个势头起来，然后整体奥莱，因为我们现在到去年为止，差不多全国有230多家奥莱嘛，那就、
哦、已经这么多了。
对，但是这个当然还撇除掉一些可能不知名的，就相对来说有一定的知名度，或者相对来说正规一些的这种奥莱，其实有那么多家了。那为什么这种模式会跑起来呢？我觉得一呢，就是本身我们刚才讲到的，其实渠道上的货，对于各个品牌来说，这些货要清掉，
对，
这个是从货源的角度来讲。那对于顾客的角度来讲呢，实际上这种东西便宜，那相对来说更优惠一些。那对于比如说运营方来讲，我在一个郊区的这样的地方拿地，我会更成本会更低。那这三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呢，其实这种商业模式其实是跑得通的，就是我在一个地方很虽然远一点，但是我可以提供远低于这个市区里面的这些购物中心的价格，然后提供产品给你，也停车不用钱，然后你可以带着家庭然后在这边玩一天。因为就跟像现在购物中心一样，其实购物中心现在没有什么人买东西，都在里面吃饭带娃，然后
看电影、
看电影。其实对于奥莱来讲，他在那边可以买东西，他也可以吃饭，然后他也可以在那边遛娃，所以其实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他开车30分钟、40分钟去到一个这样的地方，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且好的地方在于，你在整个购物村里面，你可以完成相当于一家老小所有的这种需求。
你可以把就是大家的店都放掉。
哎，对的，你可以把所有的都满足。那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他三个月或半年去一次，实际上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这么说的话，其实跟车就是在家庭里面普及也是有一定关系的。
对，跟车普及也是有一定关系，因为相对来说，比如说上海这几家，基本上离市中心可能都是20-30公里以上的这样的一个距离。那这个奥莱发，就是它才在美国，然后整个产生，其实也跟它的这种汽车文化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像你前面提到，国内大概已经有400多家这种
现在
200多家，
国内现在已经有200多家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奥莱。它的分布的话，还是在北上广深，就是这种一二线城市。
基本上呢，它现在发展其实已经深入到已经到二线了。比如就我们国内呢，现在其实是相当于是国企、然后民企和外资
都有。
比如说比较像上海这边大家都比较了解百联，
对，
实际上它基本上江浙沪地区，包括整个湖南这些湖北这些地方，就偏南的这一块地区，实际上它都有布局。
哦，
那像赛特，就王府井的这些，它主要在北边布局。当然它前段时间买掉了那个我们现在一个冲浪圣地万宁那边，以前首创的一个这个项目，因为以前它主要在北边，但现在买到南边的这种项目来。你像还有首创实际上就是北京那个首创，
对，
它其实在全国各地都有布局，它可能因为它的国字号的这种背景。那像做的比较好的还有一些这种民企，比如沙之船，这个是重庆那边然后发家的一个奥莱集团，还有杉杉，那杉杉呢本身跟那个三井，这个日本的三井集团，它实际上是最开始合作的第一个项目，宁波那个项目。
对对，那个还蛮有名的。
对，但是后面，杉杉就背刺了三井，然后就开始自己做。他这
是一个非常熟悉的故事，熟悉的中国故事。
哎，杉杉是不是那个和唯品会就被唯品会投资了？还是？
他们的后面的股权关系还蛮复杂的。
是啊。
对的。所以杉杉其实以前是他自己做他的服装啊，这些东西，但是现在多样化经营还是做的蛮广的。那像外资的话，实际上就是比斯特跟那个佛罗伦萨，这些。
因为像这种，它其实不单单是一个零售渠道了嘛，它还是一个零售地产嘛。
对。
然后面积很大，其实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地产开发的一个由头。有的，如果你城市，比如说，尤其是你一些城市前几年，过去10年新城开发比较多的话，那你这地方布局这样一个购物，其实是很自然的，也就很好能够说得通。
对，因为你像，比如说像百联啊，然后首创啊这种，他们有的时候也不见得是真的自己想投资，有可能是会被当地政府然后拉着过去说，哎，我给你块地，你赶紧在这边弄一个项目起来。然后还有一些像民企呢，它可能更多的是比较 就是比较
真的要做这个事情，
真的要做这个事情，那他会看准了，然后去买下来或租下来这些地方。
嗯，那么后面我们进入这个比较实操的、
干货的环节，
对，实操的环节啊，就站在一个普通人的一个角度，你觉得就是大家比如说要去奥莱消费，有哪些坑不要踩，有哪些比如说比较好的 tips， 一些小的技巧可以分享的？
我觉得可以先由远及近，就说如果说去国外的奥特莱斯的话，
对，
就是应该
注意，因为国外其实是一个就是大家了解的一个开始。
对，因为我最早去奥特莱斯就是在美国的，去这么地方，就是在美国。然后因为我知道，我各位朋友去欧洲有，前面我们也就提到过，像巴黎啊、柏林啊、荷兰啊，其实也有，像美国，其实日本。日韩也有嘛，日韩
电厂，
叫玉电厂奥特莱斯嘛，
狗汤吧，
狗汤吧，这种话，我觉得先有远及近。如果大家去国外旅游，对吧？去了日本，去了美国，去了奥特莱斯的话，有哪些要注意的点，对吧？
还有他们现在还有没有这个买的价值？
是，
我觉得这样来讲吧，当然我们先讲可能刚刚提到的日韩这条线。那刚刚沙老师讲，他最早去是去美国的奥特莱斯。大概率呢应该是去那个 Simon Property， 就是赛门集团下面，
对对对，
下面的这个奥特莱斯。那这个赛门集团呢，实际上它几乎是垄断日韩的奥莱市场的。就日本的十家奥莱，像 Gotamba、Mia 这些好的奥特莱斯，包括韩国首尔边上五家奥特莱斯，全部是这家公司的。
全部。
哎，所以这个部分其实也大家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之前沙老师东亚观察局里面爸爸系列的节目。所以这个是北美，其实北美主要是这个集团的一些奥特莱斯。那欧洲的话，其实我刚才讲到了两个集团，一个比斯特，一个那个亚斯格兰，这个是两大集团。那如果是对于中国的消费者，然后坐了十几二十个小时飞机，那比如说去欧洲的话，那我还是个人可能会比较推荐那个比斯特的奥特莱斯，不管是去英国、去法国，然后去慕尼黑这些地方，
对对，买得更值嘛？你其实推荐理由是什么呢？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大家只是买一些可能一般的比如说运动啊或休闲的一些服饰啊什么这些东西，我觉得你在国内买其实没差多少钱，
就本身也没有那么贵，
对，本身也没有，
就不值得你去背回来。
但是如果说大家去买一些名品，然后买一些可能包啊、
表啊，
金额绝对值比较大，
首饰啊，然后这些东西的话，然后我觉得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划算的。一是那个税的问题，还有二呢就是一个定价的问题。其实定价也来自于说我们国内的这些税的问题，
所以说就是还是买高价值。
对，你比如说你去买一个，你过去买一件 polo 衫也没必要这样飞到法国，然后买一件 polo 衫然后再穿回来嘛，这个也不是很有必要，除非说你真的没有带衣服，然后你买一件是可以的。但是你过去比如说，其实到比如说到欧洲，我个人还是比较推荐大家去买一些跟正装相关的东西
啊，
不管是男生的还是女生的礼服，男生的正装，女生的礼服，这一块在欧洲买还是非常划算的，皮鞋啊这些东西。
还有一个，那你前面推荐贝斯特的话，他是不是觉得相对来说这些品牌这些地方他在他那里会更多一点？
对的，就是他像这个，其实对于每个公司来说都是一样的道理。一是这个地方的品质感比较好，二是这个地方销售比较好，
流水比较好
，那这些公司品牌呢就会把好的货也往这些地方放，
是，
所以相对来说呢，你也更有机会，然后去淘到更好的这些产品。
其实我也有一个好奇啊，就是我感觉，比如说在这个出国自由行或者说是这个跟团游刚刚开始兴盛的时候，那大家基本上都会去奥莱啊。那现在就是大家就出国的这个就是机会也多了，像奥莱还是属于一个就是一定要去的一个地方，或者说价值还是很大嘛。如果它和一些比如说别的一些正品店相比，它这个优势还大不大？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见仁见智了，就是看大家这个旅行的目的
目的
是什么。因为有些比如说比如他去日本，然后去富士山边上泡温泉啊，或者说
来都来了，
来都来了，那我不去狗汤吧走一趟嘛，
对
吧？
对，是，
对吧？如果他可能主要是他在比如说去玩迪士尼，那他去了峡谷奥莱，那来都来了，就总归是要买一买嘛。当然，如果他是其他的一些观光目的的话，可能不见得会去。但是你也知道，我们国人在于购买这件事情上面还是有很强的这个一个欲望的。那 基本上出去都会买。
而且现在我感觉就是细分需求，就是也蛮多了，就反而还会刺激一些奥莱的。就是我最近听到的一个我朋友的朋友，他们那个他的这个最近去日本的体验，就在一个奥莱里面，他去了专门买钓具的店。
对，
钓鱼岛的，
对，空军嘛，钓鱼岛。
就因为这个也蛮贵的嘛，那日本本来就是这个方面产业比较
发
达，发
达，对，
他就说这个差价很厉害，
对，
就和国内相比，他然后那个品质又相对比较可以信任一点。
哦，那是不是我之前还看到过，就是国内有人专门跑到日本去买这种户外装备，就是
那肯定还是
对对 对, 对，
尤其是前几年户外一些比较这个价格比较高的一些名品，在国内价格还
是
对
就定的比较高的时候，其实在那边买还是蛮合算
的。对的，这个。其实相对来说不像以前那么全部盯在名品啊或者什么一些比较贵的这些东西上面，现在开始逐渐细分了，其实包括一些厨房的东西啊，包括一些玻璃制品啊，其实现在都变成
对对对对，
比如说有的人就人肉会背一些这种玻璃制品回来，酒杯啊然后什么这些东西都会有人去弄，
好像礼品性质的，或者说是一个家居的性质的东西。
对，因为以前嘛大家出国有时候要买伴手礼嘛，然后可能就以前可能会经常带很多什么指甲剪啊，然后削皮的东西，逐步大家可能开始慢慢的有一些迭代，然后就开始买一些新的东西。那像刚刚沙老讲的一些滑雪工具啊，然后包括一些钓鱼啊这些东西，其实到奥莱里面现在都有，那大家也会去那边去找一些便宜的东西。
哎，其实礼品这个倒是帮我们打开思路啊。对，之前大家想的比较多的还是服饰箱包相关的。
对，其实你去欧美的奥莱去买礼品，还是很划算的。比如说，我们就举可能你送男士的，这个可能针对一些女听众来说啊，你送男士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你可以送一些皮带啊，当然皮带这个相对来说比较私密啊，就是不建议谁都送啊，那领带皮带这类都是这样。那当然比如你送老板可能，如果你们公司还存在一些OA 系统并不是那么发达，要签字的情况下，那你送一款
签字笔
某龙的签字笔，还是非常拿得出手的。
对，
这个我觉得很需要科普啊，因为比如说像某书上面就是相对针对女性的一些这个奥莱的消费的 tips 已经很多了，但是这个另外一半其实相对比较少，但现在需求也是还是有一点，对吧？虽然没有那么多，
其实男人并没有什么钱的，
对，因为这个肯定不一定是那个男性来买嘛，但是这个送的这个对象有可能这部分的内容也比较少。
对的，就是这个部分呢，其实就像我们网上大家一直都说的，就是男人是最没有消费力的，
不如狗，
对对对，
一群人，
对，
当然女生
买这些的也不都是男的，
对，但女生可以去往这些方向去看一看，比如说。这些我刚刚讲到的一些小的配件，听菊风的代表品牌啊，然后当然就是那个还有像这个品牌某格木这个品牌，他们的皮带啊这种，他们这个品牌在国内基本上只卖皮带扣这些其实都是可以作为一个送礼选择的。
那国外差不多，要么讲讲看国内。
对，
国内呢其实我觉得大家只要看准，相当于就是我刚刚讲到的，可能比较几个比较大的，然后相对连锁的这些奥莱去，我觉得都是比较，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你看它，比如说，如果你看一个奥莱里面，它有某驰，有某战壕风衣品牌，然后有某听菊风品牌，这些品牌都在里面的。那我觉得这个奥莱整体它的品质啊，这些还是没有问题的，包括可能它里面。有一些那种比较知名的这些运动品牌都有的话，那相对来说这个奥莱也都是可以值得信任的。当然里面还是有一个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一个避坑的点，当然这就是有一些业主呢，一些 local 的业主就是local 可能会被攻击啊，就是本地的业主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骚操作。然后呢这个就像我们有的时候会去见这些业主的时候，然后他一个新的项目开业，然后他说我们现在位置是这样子，我就问他你前面那块位置为什么不能给我们他说那块我们是留给名品的。就可能是一个三线或者二线城市的这种项目，他说我这个位置是要留给某驰啊什么某什么这些名品的。但大部分情况下呢，他是招不到某驰啊这些这种品牌然后过去的。 那么呢他就会弄一个自己的买手店，
嗯
啊，然后他再去某一些其他的这些好的奥莱里面收一批货，
嗯，
然后放到里面去
啊，去外地的别的奥莱里面，是
对，或者他其他渠道弄到一些货然后放到那个，
那变成三级市场了，
哎就是
他这个价格怎么定的？
对啊，
他价格倒是其次，
他就一定要扎这个台型，
哎，他一定要就是说，哎，我就是有一个就是一个 premium 的那种，就是高端的那种感觉。
嗯，
但这种呢，我觉得还是劝大家就是谨慎为主，
嗯，
因为这个货的来源是很不确定的，
沉迷，
对，因为又多了一道之后，你就更加说不清楚这个
对货的来源是哪里了。所以这种是可能我觉得大家要注意的。还有就是可能像一些化妆品，因为像化妆品也会有这种
啊，对，
对，
对，对，对，
奥莱店在里面。那化妆品呢？这个保质期的问题大家还是要稍微注意
啊，因为它临期的这种，
对，临期，因为它到来去它肯定是保质期没有那么长的，
是，
所以买的时候可能还要稍微看一下。
一个就是相对比较连锁的然后大的这个品牌的话，
嗯，
它里面这些东西至少你不用太担心一些最基本的这个购买安全的问题，
嗯，
就是假货啊或者说是这种残次啊，
这个其实
不至于，
这个基本上不太会有这种问题。而且相对来说现在的消法也对这块保护的挺好的，同时呢也要感谢一些民间组织，然后我们也有我们市面上其实是有一群这样的职业打假人以及职业打假公司存在的，
哦，
所以如果一旦
来监督你们的，
一旦有这样的东西出现呢，其实他们会倾巢出动，然后，
哦，比普通消费者更早的受到这个，
对，对，他们是会看在这些看着这些东西的，那他会去举报，会去索赔。其实就是因为这群人的存在，其实消法在前些年做了一些关于索赔方面的小的调整，这个大部分人其实 也都知道的，
嗯，啊，就是反向那个保护一下，你是说，
对，其实像之前早些年的话，我们静安寺附近的写字楼里面可能有30%的公司都是做这个的。
那像就是奥莱除了这个品牌这个店里面本身他们的这个价格啊折扣啊选品啊以外的话，但现在这个大家
促销季，
对，因为奥莱本身它还会再叠加一些促销，或者有我觉得就是很多人现在也会越来越在意它本身的一些服务体验嘛，对吧，
嗯，
就比如说那个小程序的，啊，这些上面的这种服务体验能不能方便，或者能不能有更多的优惠啊折扣啊，这方面能不能介绍一下。
OK， 对于奥莱的这个折扣期呢，其实基本上它是跟着我们的这种传统的，就是国内来说，啊，一般来说是跟着我们的传统节日走的，比如说
688，
没有没有，
其实这种传统节
不是线下的话
CNY 是吧，
线下它一般不会跟着688和双十一走，当然有时候会跟进一点点，但主要的时间呢还是跟着节庆，
嗯，
比如说这种清明五一啊，然后暑假啊，然后国庆啊，然后春节啊，圣诞啊，这些跨年啊，这些时间档走，那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些时间点。但是一般来说你在双十一或688的时候在线下不见得拿到最好的价格。那对于国外来说，其实国外就是比较固定的那个时间，
嗯，
就北美可能就是圣诞前后面的那些黑五啊，然后感恩节啊，然后这些时候。那对于欧洲来说一般就是圣诞，
嗯，
圣诞和暑假，
嗯，
那像法国的话实际上是从1月份开始的，那其他地方基本上都是从12月中上旬就开始了，
嗯，
时间点大概是这样。那对于可能奥莱的服务来说的话，早些年我觉得大家是经历过一段这种很粗犷的这种，
嗯，
方式。那现在呢我觉得越来越多的奥莱，国内的奥莱来说，他们其实也很注重就是线上跟线下的这种联动，他们也会自己的这种云平台，就是小程序平台，然后你可以提前先在小程序平台上去看，
是，
就跟免税店那种差不多，
对对对，然后你可以下单，然后他可以从那个奥莱里面给你去发货，
嗯，
那对于可能一些更高端的需求，比如说某一些非常有购买实力的这些人的话，
嗯，
比如说像比斯特，他实际上是有这种 KA 大使，然后，
提前告诉你，
对对对，
陪着你逛，提前告诉你，然后有些什么东
西，陪着你逛，
对对，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团队的，
导购团队，
我觉得比斯特真的要给我们打钱。
还有一个我就是刚才你其实已经提到了一个点啊，我们还想问一下，就是电商现在已经这么便宜，尤其是在这个大的这个打折季，已经
在国内这样一个电商环境当中，
对，就是奥莱反而还这个这么受欢迎，它未来会不会受影响？你觉得？
我是觉得呢，相对来说，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的话， 反而是影响会小一些。
嗯，
其实大家感觉上好像电商，当然这些年发展很迅猛，这可能十几年都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国内现在也面临的一个问题，就电商成本其实是越来越高
啊，就是电商这个渠道也不便宜、
啊、也不便宜了，就是不管是它的这种流量获得的这种成本，
流量的成本，
包括物流的成本、
嗯、
其实这些成本其实已经变得
很高了、
变得很高了。其实为什么现在大家有时候会说双十一然后弄得那么复杂，
对，
其实是在于其实品牌和渠道方都没有太多的空间给你很直接很震撼的那种折扣，
不愿意，都不太愿意拿真金白银，
因为成本很高，现在流量成本很高，然后 人力的这种物流的成本其实很高，那能够 拿到的价格也不见得有特别大的一个优势，那无非可能就是一个增值税的部分，因为它是只有一手嘛、
嗯嗯、
所以相
对
税拿的少一点，
对对
对，但是你说其他方面成本其实都一样是很高。那对于可能顾客来讲呢，那你在线上看，比如你在线上看一个包，它是我不知道50×70的，
嗯，
没概念，
没概念，你还不会，你不可能说在家里我在找把尺子，然后看50×70放在身上大概是个什么样子。它最重要的还是说他去了，然后把这个东西放在身上，哎，一搭啊，发现还蛮适合的，这种是一个。体验上的东西还是重要的，就是你不可能所有的东西都在线上去完成，有的时候你很难去想象这些东西，当然未来可能关于一些技术上的进步，然后能够把这些东西可能改善一下，我觉得也当然也是有可能，不过我觉得电商呢，这个对于线下的影响我觉得已经到了一个相对来说它的已经到了一个边界了。
嗯，
嗯，因为现在成本真的很高，
就是它能够这个攻城略地的部分差不多了。
哎，就是这就想到之前那个李老师跟我讲一个事情让我也吓一跳，他说因为我正好他看我买了一双新鞋嘛，然后跟我说现在这种运动鞋的这种退货率，就网上退货率的话接近什么30%到50%。
对， 对对，
然后一听吓一跳，我说这个退货率也太高了，
就线上的退货率实际上是很高
的。那就你可以想象这个后面的成本，
对，
所代表的成本是多少？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比如说像那个肖老师有没有去平时去观察过自己伴侣的这个
退货率、
消费行为？
嗯，我因为我一直收货，所以我还要一直寄货，所以我就是
大概知道，
就是你说了30-50，我其实是心里比较平静的。
因为现在相当多的行为呢是这样的，他把所有东西都放进自己的购物车，然后都买下来，然后回来收到这些，比如说买了10件衣服。然后他把这10件都试一遍，哎，发现有2件是好看的，然后他就把这8件再退掉。
嗯，
哎，
是这样的，
哎，行为模式大概是这样。
因为毕竟就是像刚才李老师讲的，你没有办法试嘛，尤其是很多、服饰包啊等等的、
嗯，
那你只能是用这种邮寄的方式来试完，
对，
再放回去。就是过去这个就是在实体店的话，这个行为是你放回这个架子，
对，
现在就是你再通过快递再寄回去，
对。但这种方式呢，
成本就
其实现在来说大家觉得好像成本还可控，那
是因为快递便宜是吧？
那是因为快递便宜，可是当未来快递越来越贵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模式就难以为继了，说实话、
嗯、
或者它跟亚马逊一样让你买那个买会员啊，
对
对吧，其实你一样还是在掏钱。嗯
嗯，对，所以现在这种有些平台搞的这种就是那个先用后付这种的、
嗯、
其实也是因为你这个退已经很多了，
对，
他既然都如此的话，你让先用后付，
他已经预估到你就会退的、
就把这个成本算进去了、
对对，是这样的。
嗯，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奥特莱的话还是自有它的优势，尤其是服饰啊、箱包啊、鞋啊
这些类型，之所以能够在奥莱里边这个量走得比较大、也是因为它就相对比较适合这个业态，对吧？你说电器我们就没怎么听说过奥莱电器
对
吧。
然后还有一个点呢，我觉得这个当然是我自己的一个暴论，也不能说暴论吧，就我自己的一个观察，就是现在是有户外空间的场所才能做得了生意、就是无论是餐饮啊，然后各个方面的这样的经营性场所、
你有
外摆位，你有户外空间，你的生意基本上不会差到哪里去。
嗯，
因为现在呢我发现这个可能是从疫情之后然后大家的一个行为的一个变化。我记得印象很深，我当时应该是2022年那后面那个解封了之后，
嗯，
我去那个比斯特奥莱，我惊呆了，因为市区里面的这种商场你是看不到人的，
对对对对对，
你是看不到人的。然后那边那个沿着那个湖坐满了， 坐满了。
对对对，因为那一排也是那个餐饮啊，饮料啊。
哎、对,
对
对，坐满了，而且那个奥莱里面人非常多，大家喜欢这种户外的环境，就包括现在有一些餐饮啊，然后一些不管是喝酒的啊，还是吃饭的，你时常可以看到。外百位有外百位的店，生意都普遍会比较好一些。
嗯，哎，那这个里面不存在一个天气先天的因素问题吗？比如说下雨多的一些城市，或者说是北方冬天很冷的这些地方，那不是它有一大段时间就不行了吗？
对，但所以说在北方来说，它的这种街区型的，
嗯，
其实都没有说特别好。它基本上还有那种半封闭的，比如说像
啊、哦，就是有一个就是
有顶啊，有走廊、
嗯。
比如说你像全国 top 二的那个天津佛罗伦萨，就武清那边那个佛罗伦萨、
嗯，
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半开放式的这样的一个项目。
嗯、你说 top 二是说这个天津这个佛罗伦萨是奥莱里边
全国 top 二
销量就是
对
哇这么厉害？
哎，北京有2000几百万人口、
哦。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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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们说天津的时候，并不是在说天津是吧？
因为它是在北京跟天津中间
了。其实你想讲的点是，大家除了这个买以外，就是室内这个选购以外，其实这个放松啊、休闲
对
这个需求，其实奥莱相对反而还比较难替代一点。
对，相对来说，它的这个环境，然后空间，它比在市区里面的这些
商场里面
要
好多了、
哎，
要
好多了。那整个空间大，然后你也又能买东西，你又在这边吃东西，然后你也可以带着家人在那边玩一玩。这个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呢对于这种市中心这种大的 shopping mall， 然后其实都是已经有一点厌倦了、
嗯、
就是这种动辄十万方的这个 shopping mall、哎、这个部分其实也是我之前的一个有一个一直以来的暴论，就是说我们国内的这个品牌店的这个就是这种专卖店的形式，
购物中心的这种形式、
购物中心专卖店这种形式，实际上也是一个比较畸形的一种形式。
嗯，
因为当然这个东西它来自于我们国家可能很早年间一些这个假货的流行，所以说导致于说哎，顾客他只认有这种品牌的 logo
的
这种授权店或者这种专卖店。那其实对于品牌来说，每一个品牌它都有自己擅长的那些东西，但是这种商业形式下呢，就每个品牌它可能我能卖东西就这么三个，
嗯，
就那三双鞋，就那三件衣服，
但我还得开个店，
哎，对，我还得开个100到150平的店，
嗯，
那其实
租金嘛还是要付的，
租金嘛还是要付的，所以它在店里面的成本也很高，它也没办法给到很好的折扣，它也没办法雇很好的人去服务你这些。这都没办法，因为成本真的很高，那他就只能说 OK， 相对来说他就销量就会差一些。那这些店那么多，又有那么多代理商，有那么多店，那间接来说他也扩大了奥莱产品的一个
供
给。对，因为国内现在来说多品店这个形式是跑不起来，基本上我了解的可能除了连化妆品现在都是以这种品牌专柜啊什么这种为主，很少有类别的这种多品店是能够跑起来的。其实多品店对于品牌来说实际上是一个比较成本可控的
友好一点
的模式，因为你能卖什么，那我就三个东西五个东西我就在那边卖，那我成本相对来说比较低，但是你开一家店那个成本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嗯，所以就是你从品牌的角度来说呼吁百货的回归，但是从那个消费者角度来说，百货现在在国内还是没有办法。
对，百货呢实际上其实比如说大家经常去日本购物啊，有的时候会很明确，比如说H2楼可能是一些什么全部的女装，
对，
根据它的这种类别去分的，
对，
可能4楼可能男装，它也是所有的西装都在那边，所有领带在那边，其实这种来说相对来说它是一个比较经济又对顾客来说其实是比较好挑选的一种模式，如果你真的在市中心购物的话。因为你说开那种十万平的，有的时候说实话我自己都对那种十万平的购物中心非常疲惫，就是你可能要买几件东西，你要把那一整圈你都走完，
嗯，扶梯才能坐上去。
对，
这个其实比如说像那个大的一些城市的相对不那么市中心的一些规模超大的购物中心的话，它跟奥莱的区别也已经相就距离也相对比较近了嘛。就是我是说从消费者的体验的角度啊，因为它也是一个很大的地方，虽然它是室内的，
嗯，
那我只是主要是周末家里边的人 过去待半天或者一天的时间、嗯、真的你去买了其实不一定买什么，你主要是餐饮啊或者体验那些项目嘛。
对当然也有一些就是脑子非常灵光的业主们已经开始走一些擦边的路线了，比如说开始去开一些这种城市奥莱
名品仓，
名品仓那是另外一个话题，那是二级市场的话题、
OK OK、
所以他会在一些比如说像依恋他们的旗下的这个优客，实际上他们会开很多这种城市奥莱，可能离市中心大概5到10公里这种地方、嗯、然后里面会有一些打折那种奥莱店、
嗯、
有些品牌也会在里面去开奥莱店、
嗯其实我们国家我查了一下资料，最早的一个就是内地的一个奥莱就是北京燕莎那个奥莱，其实也算是现在来看也是城市的对吧，
对他那个
地方多好啊，
你不要讲那个是也是全国 top 系列的奥莱、哦、
对他现在还是很厉害的、
还是很非常厉害，因为他实在位置太好了、嗯、就东四环嘛，就相当于在上海中环边上嘛。
对，
好的，那今天的话我们就去听啊李大张老师啊从他的十几年的业内的经验为我们分享了一下，一个我觉得比较好有意思就是他从品牌方然后从渠道角度讲了讲，
对，
也从消费者角度
对吧，
对聚聚妹也从消费者角度讲了讲的，
对对，
然后的话所以说总结来我个人的感想就是说从听下来就是奥特莱的东西呢还是可以买的，但是呢就是要
你要知道你的目标是什么，
第一个
需求是什么，
目标是什么，然后呢肯定也要判断一下这个货大概是哪种类型，
三种里面的哪一种对吧，
这就是哪一种的，
就是我们知道一个很关键就是你只要直接去问就可以了，
对
对，大家可以直接问的，店员会告诉你的，
是正品店退下来的，
对
然后的话我觉得相对来说就是说这个业态本身呢有一点我倒是蛮有感触的，就是尤其是随着那个电商成本的越来越高嘛，这个我觉得中国将来的话可能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就是
再平衡是吧，
就是我们的就是非常爽快的什么寄货退货的这种低廉的物流成本这个时代我觉得早晚都是要过去的，可能就是已经在发生中了，
经过这个价格的调整它会平衡到另一个方向去的，
对的，我觉得它的边际效应就已经这个是逐步在递减的嘛、嗯、所以
我前两天已经看到一个网上的梗图，就是一个某这个性价比比较高的快递的这个速递车上面用那个这个记号笔写了好多好多的字，什么你只付了1元的快递意味着你只是买了一个把货收到的一个服务，不意味着我要跟你好生好气
也没错
对
吧对，现在是不容，就是快递公司来说他去雇一个合格的或者说是大家觉得服务态度不错的快递员都不容易的，
是
包括像头部的这种顺丰他们雇快递员也很难现在、
哦、
是
啊，这个其实跟你们就品牌也会比较相关对吧，
对
因为这个就是比如说物流的这个投诉啊，我了解也是这个电商里边
大宗
品牌投诉里边很大的一块、
对的，
很难弄，有很多细节的东西很难搞，
就是即使是顺丰当然它相对来说它的价格是最高的，它会好很多，但其他的其实很多的快递品牌它也是一种自营和经销商相结合的方式、
都是层层代理
层层代理，每一层也大家都会在里面赚钱的，
而且这个行业就是都是一个村出来的
对
对，每个快递站它能站住这个位置都不是这个凭空来的，
对
对好的，然后当然我觉得这个说不定你将来也可以聊聊快递这个话题 你们相信这量会聊吗，
快递其实我早的时候就是我还没有做播客的时候、我们作为记者还是了解过探访过的，尤其是比如说我记得最早的时候我们做这个选题啊还是因为去采访一些汽车的 4S 店、一些比较这个就著名的一些高端的一些品牌啊，他们说我们最近销量很好来自于哪里呢，就说你再往那个就是郊区那方向看看，那十几公里那些快递站他们只要比如说今天把这个价格往上提个5毛钱他就可以提一辆车了所以我后来所以我们对那个生态很感兴趣，以后有机会有可能可以聊一聊，
行好，我们今天的话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啊，感谢李大张老师，所以我们但是呢李大张老师将来也可以常来的，除了聊你的这种行业的一些话题之外，
我觉得可以有一些更具体的一些生活向的消费向的一些
消费向的
话题可以聊一聊，
对
好的好的，我也希望呢下次能够继续跟大家去分享这些话题，当然也希望今天提到的一些品牌不要生气，然后讲你好话的记得来
打钱
啊
对补票
好的，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拜拜
好拜 拜